第十七课，圣经教师叶光明圣经课程主讲，操练属灵恩赐二，三方言，说预言。
我们上一堂讲到领受圣灵的洗之后，会有个超自然的印记，就是说方言。我相信上帝的用意是，领受圣灵的洗只是一扇门。过去几年来，灵恩派运动一直在讨论，领受圣灵的洗到底是终点还是起点。有一段时期，有些灵恩派信徒的想法是，我得救受洗，领受圣灵的洗，说方言，我到达目的地了。可惜这个想法是错的，以为已经走到目的地的人其实只走到了半路。领受圣灵的洗不是目的地，只是入了门，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可以开始活在超自然的能力中。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经验是，领受圣灵的洗会开启圣灵超自然的恩赐以及各样超自然的经历。我相信基督徒在自然的领域不可能活出最丰盛的生命，必须在超自然的领域才有可能。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在每一章中都叙述了一些完全超自然的事件。只有使徒行传这卷书记录上帝心中想要的教会。所以讲完领受圣灵的洗，这一堂和下一堂我要讲圣灵超自然的恩赐。首先我要来读一个清单，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2章从第8节到第10节。这一处经文记载了九个属灵恩赐。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神迹，又叫一人能说预言，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圣经教师通常会把这九个恩赐分成三组，一组三个，不是因为圣经这样教导，而是因为方便。我先简短的讲解一下，再详细探讨这堂要谈的几个恩赐。有三种启示的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第三种是什么？是，有人说对了，辨别诸灵的恩赐。这是三种启示的恩赐。另外有三种恩赐常被形容为能力的恩赐：信心、行神迹，第三种是医病的恩赐。最后三种恩赐常被称作声音的恩赐，因为是透过人的声音运作。有趣的是，老是出问题的都是声音的恩赐，因为舌头是全身最会惹祸的部位。声音的恩赐有哪些？说方言、翻方言、说预言的恩赐。这堂我们只探讨这三种声音的恩赐。上次谈到领受圣灵的洗，有个印记，就是说出别的语言或新的语言，但那不是说方言的恩赐。原文说方言的恩赐在这里和别处经文中都称作种种方言或是多种方言。换句话说， 不只是讲出别种语言。我相信每一个领受圣灵洗的基督徒，上帝都给他权力和恩赐，随时可以用另一种语言直接和主交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提到这种语言，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上帝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所以说另一种语言有三个作用，三个原因。第一，你是向上帝说话，这是一个特权，有多少人同意这是个特权，直接在灵里和永生上帝的灵对谈。第二，你讲的内容是奥秘，是你那自大又渺小的脑子无法明白的。第三，你是在造就自己。很多人会问你说方言有什么用，答案有三个。说方言是直接和上帝对谈，是说出奥秘，是造就自己，光这三个原因就绰绰有余。但我相信完整的方言恩赐不只是这样而已。说方言有几种不同的用途，方言的一种用途是在聚会中公开说出陌生的语言，说完之后必须翻出来。方言的另一种用途是要显给非基督徒看，这种情形十分罕见，灵恩派信徒很少想到这个，但偶尔会发生在基督徒聚会或服事的时候，有基督徒说出自己不懂的语言，但在场有非基督徒懂那个语言，这是要显给非基督徒看。记得有个年轻人，他现在是我的女婿。多年前他被邀去参加伦敦的一场街头聚会，他是威尔斯人。你也许知道威尔斯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很以此自豪。那是一场布道聚会，我刚传讲完福音，正准备呼召人决志，这时在场有个老先生突然讲出陌生的语言，我有点不高兴，他打断我呼召决志的机会。我不记得后来怎样，但这个年轻人是我女儿带来参加聚会的。他小声地问我女儿说，这个老先生为什么公开跟大家讲我的罪？花了十分钟才说服他。这个老先生不懂威尔斯话，却可以讲出威尔斯话。多年前在华盛顿州西雅图一间路加圣公会教会里，有个姐妹去医院探访病人，她到一个男病人床前对他说英语，但那个病人没有回答，因为他不懂英语，生病躺在病床上。这姐妹是个灵恩派基督徒，就开始对着他说方言，结果病人眼睛一亮开始答话，他也向他答话，两人简短交谈之后，那个病人大受鼓励。这姐妹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语言，后来才知道是加纳群岛的西班牙语，正是那病人的母语。我们有个俄罗斯的朋友是个女士，不久前他在俄罗斯坐地铁时，旁边坐着一个俄国人，神情哀伤，他心想我真想安慰他一下，于是他凭着信心开口，开始对那个人说俄语。这些是例外的情况，不是常态，但方言有这种用途。再来，方言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在座有多少人曾经在说方言时好像很生气，真的难以置信，方言就好像急流奔泻一样，我相信与邪灵对抗时会这样，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该说什么，只能让圣灵去说。再来，还有敬拜的方言，单纯与上帝对话，换句话说，方言的领域很广， 现在不再继续探讨方言，我们要看另外两种声音的恩赐。翻方言和说预言，首先我们必须下个定义。翻方言的恩赐必须配合方言的恩赐才有意义。如果有人靠圣灵说出陌生的语言，翻方言的恩赐可以帮助说方言的人或听见的人，靠着圣灵的启示，而不是悟性的理解，用自己懂的语言来传达那个陌生语言的意义。要知道，这是意义，不全然是翻译。这很有意思，就好比在国外透过口译员讲话一样，我有很多次这种经验。我发现每个口译员都不一样，每个人有自己惯用的词汇，有些人译得啰嗦，有些人译得简洁。我住在肯亚期间，有个加拿大人来肯亚，他透过当地一个很优秀的口译员讲道。他说一句短短的话之后，口译员就噼里啪啦讲了两分钟。那个加拿大人转头问口译员，我刚刚有讲这么多吗？口译员说没有，可是为了让大家明白，我必须讲这么多，那是意义，要传达出句子的意思。有个我很了解的英国弟兄，他现在在美国。他说早年在伦敦市区常举办灵恩派特会，有一次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有人说方言之后，大家在等翻方言，后来翻出方言的人是个伦敦佬。哪些人算是伦敦佬呢？就是出生在能听见伦敦钟声范围内的人。我没办法学伦敦佬的口音，我实在学不来。不过他当时这样翻方言，我想美国人应该听不懂。打一打，我的百姓，打一打。他说打一打其实是等一等，也就是说等一等，别那么快。他翻出了方言，很特别，伦敦佬翻出来的。所以翻方言很有弹性。总之，翻方言就是用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达陌生语言说的话。说预言又更进一步，说预言是把圣灵给的话用听得懂的语言说出来。这些话不是人想出来的，而是圣灵用超自然的方式给的。翻方言和说预言的差别在于，翻方言是把听不懂的方言翻成能懂的语言，说预言则是直接说出能听懂的语言。我相信基督徒聚会时常会发生一种情况，那就是先有人说方言，接下来说的不是翻方言，而是说预言。说方言的用意是要提醒基督徒留意，预备好去领受接下来的预言。现在我要带领大家，如果你愿意的话，带领大家在接下来三四十分钟来操练翻方言和说预言。我知道这做得到，我以前在几千人的聚会中做过，不管人数多寡都可以，重要的是要相信圣经的话，并且愿意拿出行动。你若进入这个经历，亲身经验，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与上帝直接沟通。昨天我们说要找到自己的呼召，我挑战一些人寻求上帝给你的呼召，上帝可以用这个方式带领你进入你的呼召。我看见许多人流泪感恩，因为上帝透过翻方言给他们话语，指示他们人生的方向，在他们生命中上帝变得更真实， 灵命生活变得更真实。首先，我要给几处经文，来鼓励你操练这个恩赐，这是第一步。第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2章7和11节，这里列出9个属灵的恩赐。保罗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请看这里说，恩赐是圣灵的显现，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是看不见的，不能用人的肉眼看见，但显现出来的恩赐会影响人的感官。你里面的圣灵被带进人的感官关系，虽然是赐给个人，却要叫所有的人得益处。比如上帝赐给你说预言的恩赐，你太胆小，不敢说出来，这样不仅不忠于你自己，也不忠于基督的肢体，因为这是管家的职分，不是你觉得想用才为自己使用，你是有责任的。上帝也要透过你向别人说话，向全体会众说话，或是向传道人说话。所以你不可以说我不想讲，所以我不讲，因为这是不负责任。这恩赐是赐给个人，要叫众人得益处，要叫大家得益处，是每一个人。在11节最后同一章，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请注意，这句话的开头和结尾都讲到个人。保罗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有权利领受圣灵恩赐的显现，但圣灵会决定每个人领受哪一种恩赐的显现。在这章最后31节，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这道当然就是第14章所谈到的爱。很多人用这节经文来批评灵恩派，说爱是更好的道，但这漠视了保罗在这里说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爱不是恩赐，爱是一条道路，爱是果子。所以若不切切求最好的恩赐，我们是在做什么？是在违背圣经。圣经吩咐我们要这样做。我再重复一遍昨天说的话，恩赐不是玩具，是工具。你需要工具才能做事。你若拒绝上帝的装备，结果成不了事，你就得为自己没做到的事向上帝交代。接下来看14章第1节，你们要追求爱。很多人就停在这里，但经文不是停在这里。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说预言。这里不是说你们要追求爱或切慕属灵的恩赐，这不是二择一，而是追求爱并且切慕属灵的恩赐，尤其是要切慕说预言。你是否切切渴慕说预言呢？如果没有，就是违背圣经的教导。接下来26节说，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基督徒来聚会的时候，不该只是想要领受，每个人来聚会都应该想要贡献。我们可以拿出的一大贡献就是圣灵的恩赐，这是上帝的平衡器。有些人生来就有许多天分，天资聪颖，博学多闻，口若悬河，不怕在众人面前讲话，而且通常讲太久。但还有很多人生性胆小，天资平庸，他们会问，我能做什么呢？如果侍奉是靠天分，就没有希望了。但其实上帝给了你超自然的能力。保罗说，上帝把恩赐赐给最需要的肢体。假设教会里有2个会友，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清洁妇，就是帮人打扫的姐妹。在不重视属灵恩赐的教会中，医生会变成执事，清洁妇只有坐着听的份。大家都知道那是他的位份，但是 当圣灵运行时，医生仍然是执事，但清洁妇却开始说预言。那是上帝的智慧，是上帝的公平。但我们若拒绝超自然的能力，就是固步自封，自我设限。好，请记住，这两个顺序弄颠倒了。我这样讲是要吓跑你的瞌睡虫。现在要讲大纲上的第三点，这是我的第二点。重点在于翻方言，好吗？现在我要带你们做一件事，就是操练翻方言的恩赐。你愿意让我带领吗？你可以做个决定。我要指出一点，圣经鼓励我们翻方言。哥林多前书14:5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有多少浸信会教会会承认这一点？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这个都是多少人？是所有的人，不是吗？但话还没说完，这只是上半句。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说预言，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说预言的就比他强了。这章经文的关键词是造就，每件事的用意都是要造就个人和教会。保罗说，说方言很好，但只能造就自己。你若说预言，就是造就教会，造就全体会众。但他说，说方言若是翻出来，就会和说预言一样好。同一章12-13，他接着又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各位切慕属灵的恩赐吗？如果切慕的话，圣经说，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别只局限于造就自己。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单纯的相信，圣经若是叫我们求一样东西，表示上帝要给我们。我无法想象圣经会叫我们求不合上帝旨意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完全不合逻辑的。所以圣经说，那说方言的就当求什么？求能翻出来。如果你说方言，接下来要求什么？求能够翻出来。现在来看大纲最下面，可以得激励。求的时候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在约翰一书5:14-15。约翰一书5:14-15，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重点是我们有没有照神的旨意求。如果有，他必定听我们的祷告。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重点是有没有照神的旨意求。如果有，就知道他会听我们的祷告。若知道他听我们的祷告，就知道必得着我们所求的。既然上帝说，那说方言的就当求能翻出来，我相信这表示上帝希望你翻方言，否则他不会叫你求。至于什么时候会得到呢？这很重要。马可福音11，马可福音11:24，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个翻译不是很准确，时态错了。希腊原文是这样说的，只要相信你得着了，就必得着。所以不管你求什么，祷告的时候，只要相信你得着了，就必得着。所以你是几时得着的？祷告的时候，对，很好。你若是照上帝的旨意求，就知道他会听，也确信已经得着了，好吗？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很简单，来看看原则上的确据。上次说过了，这段经文大家都知道，耶稣说，你若求饼绝不会得到石头，你若求鱼绝不会得到蛇，你若求蛋绝不会得到蝎子，你若求好东西绝不会得到坏东西。 请跟你旁边的人这样说：你若求好东西，绝不会得到坏东西。好，现在我们只需要拿出行动。都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做的是，一收到我的信号，大家就来到上帝面前，独自与神同在，然后说方言，可以吗？要记住，你的意志就像开关，可以打开也可以关上。别一讲就讲五分钟，因为你的脑子会抗议说，我哪翻得了那么多话呀？说一两分钟就停，别连续说个不停，这样说方言是错的。说几句之后就停，好吗？操练翻方言的人，听到人说方言之后，正准备开始翻方言，对方却又继续说方言，一直说个不停，千万别连续说个不停。说几句之后停下来，接下来呢，就说主啊，奉耶稣的名，求你让我翻方言出来。所以接下来要做什么？翻方言，对。你相信已经得着，你若相信已经得着，那应该怎么办？要拿来使用，别一直说方言，这跟受圣灵洗相反。受圣灵洗遇到的问题是一直讲自己的语言，结果方言出不来，因为你不能同时说两种语言。现在的情况相反，你已经可以说方言，你会说了，你说了上帝感动你说的话，但上帝很仁慈，你有多少信心，他就要求你做多少。说方言之后先暂停下来，然后跟主说，奉耶稣的名，求你让我翻方言出来。接着深呼吸一口气，把方言翻出来，好吗？这是我亲身的经历。这个方法对许多人很管用，因为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也许在场有几百人，但上帝不嫌人多，你是直接面对上帝，好吗？你说方言时别说太大声，吵到旁边的人，只要自己听得见就行。要破除声音的关卡，说了一下方言之后，我们会停下来看结果，然后再继续。先讲一件有意思的事，翻方言时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敬拜赞美，另一种是上帝用你的嘴唇对你说话，向你传达一个信息。我刚开始教导这个时，大概有六成是在敬拜赞美，有四成是上帝在向你说话，但情况渐渐改变，现在是颠倒过来。我认为这表示上帝越来越想向他的百姓说话。通常至少有六成的人领受到上帝给他的话，四成的人进入敬拜赞美。会领受到什么都不一定，这是由圣灵决定。不管领受到什么都要感恩，都很棒。准备好了吗？现在你们开始说方言，然后停下来说，奉耶稣的名，请让我翻方言，可以吗？好，我们现在要停下来看结果了。有多少人的方言翻出来了？请举手。很好，很多人。首先不要放下，因为这是最好的示范机会。大概有九成的人举手，手可以放下了。请注意听，有多少人领受到敬拜赞美？好，有多少人发现上帝透过你的嘴唇向你说话？不得了，真奇妙，这真实显示了上帝正在教会动工。多少人很高兴可以领受？多少人从主那里领受到鼓励的话，或是指引？太好了，没有领受到的人，别觉得落单，你只要效法这些人的做法就行了。上帝不偏待人。我们要再做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操练翻方言。我们说一句方言，然后就停，求上帝为我们翻方言，好吗？我不会给你们太多时间，因为时间越多你就越不会去做，尽管放胆去做就是了。好，现在我们来看结果。我想鼓励信心不足的人， 有多少人上次没有领受，但这次有领受的，请举手。有一个人举手，还有吗？那边又有一位，赞美主，赞美主，很好。负责摄影的那位姐妹领受到了，非常好，她值得我们特别给她鼓励一下。阿们。好，接下来第三步很简单，第三步是什么？说预言，不是吗？来看几处鼓励我们说预言的经文。从哥林多前书14:1开始。好，哥林多前书14:1，我们一起来朗读好了。在场有四种不同的译本，但大家一起来念，就会知道圣经真的这样讲。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说预言。现在转身念给旁边的人听。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说预言。
圣经说我们应该彼此劝勉，了解吗？很好。哥林多前书14:24-25，这里在描述教会的聚会。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23节保罗说，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疯了吗？如果每个人来教会聚会时一直在说方言，有些教会确实是这样，非基督徒看到会说这些人疯了。但保罗又说，若都说预言，请注意，保罗认定每个人都能说预言。若都说预言，预言是用听得懂的话说的。有不信的或不通方言的人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上帝，说上帝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很多灵恩派教会的问题在于不够深入，他们说完方言就停了。很多人参加完灵恩派的聚会后会说，那些人疯了，我不想再接近他们。问题不在上帝没给，而是基督徒没有去支取。我们需要在说完方言后继续说预言，把别人的秘密说给他们自己听，那些事是我们不可能晓得的，了解吗？他们的秘密会在预言中揭露出来。好，再来看两节经文。31节，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说预言，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多少人可以说预言？
所有的人。
你确定吗？再说一遍。
所有的人。
没错，请把这句话念给旁边的人听。
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说预言，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勤勉。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了解吗？保罗说，你们可以学道理，这不只是在聚会，也是在学习。我们现在就是在学习，你们都可以说预言，让大家学习道理，然后大家都能受到鼓励。再看一节经文，39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切慕说预言，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你们要切慕说预言。我求上帝让在座每一个人都来切慕说预言，这样做并非自大，并非侵占上帝的恩典，你只是照上帝的吩咐去做。你们都可以说预言，一个一个的说，每个人都说，不是对彼此说，这我们稍后再谈，但我们现在是在操练。有多少人发现私底下操练比在聚会中操练好？好，现在既然你的属灵情况被揭露了，你操练之前，我愿意先为你祷告。其实不用祷告也行，但你若需要，我可以为你祷告。之后，你知道要做什么吗？不是说方言。你要做什么？我听不见。
说预言。
对， 多少人相信自己可以说预言？
阿们，很好。好，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相信你代表上帝住在地上，我们要将你配得的荣耀归给你。你是主，今早在这里你是主，你带领我们走到这里，让我们切莫说预言。主啊，现在奉耶稣的名，求你释放在座每个人，给他们说预言的恩赐，愿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你必须用自己听得见的声音说预言，破除声音的关卡很重要。
孩子，我召你们聚集，为要医治你们。孩子，我召你们聚集，我爱你们。我要差你们去各地，教导我的话语。孩子，我爱你们，你要在我里面安息，教导我的话，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孩子，我爱你们，要在我里面安息。孩子，我爱你们。
阿们。这很符合我们的信息，对吗？别让这妨碍你自己与主相遇。这是给大家的鼓励话。感谢主。但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说预言。上帝要我告诉大家，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若有人定你的罪，不要接受。赞美主，你是用哪种语言？是吗？你的母语是什么？那你为什么不用法语说呢？我是说真的，因为你的母语，我有一次用法语说预言。二次大战期间，我遇到一个法国船员，我用法语说了很棒的预言，有各式各样的预言，不要被限制了。有多少人说了预言？请举手，请举手。真是太棒了，阿们。没有说预言的人，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好吗？不要气馁，只要对主说：“主啊，帮助我。如果我有捆绑，求你释放我。”有些人心中害怕，有些人太爱面子，别让这些来拦阻你，好吗？天父，谢谢你今天在你百姓身上的作为。求你现在就释放那些心里害怕、爱面子、会有各种捆绑的人，求你赐给他们说预言的美好恩赐。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好，太棒了。若有人觉得你领受到的话不只是给你自己的，请大声说给弟兄姐妹听，请起立。如果留在原地说，就转身面对大家，把上帝给你的话忠实地传递给大家。
这是为了荣耀主，有话要给你和师母。
我们洗耳恭听。
主要开门，让你们去印度。
主啊，对不起，我不该笑，我们多年来一直不想去印度。我们在耶路撒冷有个很熟的犹太人朋友，他为我们迫切祷告，希望我们去印度。那其实不是预言，是知识言语，不过还是很棒，谢谢。我听到了，谢谢。还有人领受到什么话要给大家的？要记住，这不是为了你的益处，而是为了众人的益处。好，请起立，请大声说：
我的儿女，我何等可想你，我全心全意可想你，你要亲近我脚前，你要来亲近我，如同我可想你，我要你渴慕我，我可想你，你要亲近我，独自与我交通，我爱你。
阿们。有一个危险是， 听完预言之后说很好，却拿不出行动，结果预言没有产生任何果效。许多灵恩派教会就是这样，上帝明确地说，我要你来亲近我，独自坐在我的脚前，了解吗？所以上帝提醒在座许多人，要你花一点时间单单与主同在。多少人觉得这是给你的话，决定照着去做，很好，好，赞美主。现在来看还有没有，我们听到许多很棒的话，大家同意吗？而且你会注意到预言的恩赐临到时，主题通常十分一致，即使是来自许多不同的人。今天的主题是上帝爱我们，他渴望我们亲近他，也渴望差我们去世界各地做他的使者。很棒的预言，我打从心里说阿们。现在我们来等候主，别难为情，别害羞。如果你觉得上帝给你话语，觉得心跳加速，可能就是你了。等一等，先举手，请起立。下一个是你，先请这位姐妹起立。阿们，谢谢。
我是主，我是神，我是你的神，我必不丢下你，我必永远爱你。
阿们，果然今天的主题是上帝的慈爱和鼓励。好，请起立，转身说给大家听。
这里是我的世界，你出去，我必在前面保护你，所以你没有惧怕的理由。阿们。
我想说，今天有些预言并不完整，这很正常。就像第一次游泳的人不可能使出全力，所以要记住，我们这是在学习，会越来越进步。很少人一开始操练属灵的恩赐就很完美，若要等到完美才操练，就永远不会去操练。所以谢谢这位弟兄。还有人要说吗？等一下，我先请师母分享，接下来是她后面的姐妹，你要上来用我的麦克风分享吗？你可以打开也可以关掉。
嗯，我看见你的怀疑和恐惧，但我也看见你对我的爱。现在我要挪走你的怀疑和恐惧，向你保证，在各样情况下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不丢下你，也不撇弃你。我必差我的天使走在你前面，他们会为你预备道路。当你进来的时候，你只需进来采集果子，在你面前有丰盛的收割在等着你。我要装备你去做工人，去收集庄稼。现在就将你的怀疑和恐惧放在我的脚前，上帝这样说，我必将我的喜乐、平安和能力赐给你。
好，谢谢你了。现在我们就照上帝的话去做，懂吗？这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在听完预言后单单说很有意思。我去过很多灵恩派教会，会后大家只说今天的特会很棒，有四个预言。我问他们是哪些预言，我不记得了。听了上帝吩咐却不去做有什么用呢？主透过师母说，很多人有怀疑和恐惧，你要放下怀疑和恐惧。我现在要为那些被怀疑和恐惧困扰的人，如果这是你，请举手，我要为你祷告。这么多人，那教会要怎么影响世界呢？阿们。我想你需要做的是，我会带你们祷告，请跟我做这个祷告。请说，主耶稣，我信靠你。
主耶稣，我信靠你。
你爱我，甚至为我受死。
你爱我，甚至为我受死。
你是我的救主。
你是我的救主。
我的救赎主。
我的救赎主。
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
从今直到永远，
从今直到永远，
我的生命在你手中，
我的生命在你手中，
没有人能从你手中把我夺走，
没有人能从你手中把我夺走。
主耶稣，我要放下，
主耶稣，我要放下，
放下恐惧，
放下恐惧，
怀疑
不信的心。
求你现在就释放我脱离这些，
求你现在就释放我脱离这些。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的名
赐我你的胆量，
赐我你的胆量，
赐我你的勇气，
赐我你的，
赐我你的力量，
赐我你的力量。
我奉你的圣灵祷告，
我奉你的圣灵祷告。
我凭信心举起双手，
我凭信心举起双手。
现在就从你领受，
现在就从你领受。
阿们。主啊，主耶稣，求你将你慈爱、勇气和信心的灵浇灌在这些人身上。奉耶稣的名浇灌在他们身上，浇灌在他们身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你们要领受，不要太快把手放下，要领受，开始感谢他，起来甩掉，甩掉颈上的束缚，放下理性逻辑的束缚，放下人脑的束缚，放下自己微小的能力。你有一个伟大的上帝，他是奇妙的上帝，我们来向他献上赞美。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阿们。主啊，感谢你，阿们。坐在第二排在师母后面这位姐妹，你有话要分享，请起立。谢谢，再读一遍前面的部分。谢谢，你的分享很需要勇气，因为英语不是你的母语，真的很谢谢你。我要再说一遍，这不是完整的预言，只是起点而已，但你才开始领受，不要回头。我领受预言时，通常只领受第一句，如果我坐在那里想，不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就不会领受到更多，因为没有信心就无法讨上帝喜悦。但我给了第一句之后，下面的话就会继续来。还有人要分享吗？上面有个年轻人举起左手，哦，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到你了，请起立。啊，是位姐妹，哈哈哈哈，我哪看得出来啊？哼，可以说大声一点吗？
你是我地上的美人，是我的新娘，是我眼中的瞳人。我对你的心意是传扬我的慈爱，赞美我。你要扬声，不要害怕别人怎么想，放胆传讲我的话，顺服我的话。
阿们，赞美主，非常完整，赞美主。这不是你第一次说预言吧？啊，很久没说了，别让你的恩赐生锈了。你需要告诉主，以后不再荒废你的恩赐。好，最后一个，请这个年轻人分享。我很确定你是男的。阿们，谢谢你。这是你第一次说预言吗？
是。
恭喜你，千万别停止啊！你们看，主题都很一致，讲上帝的慈爱，他关心我们，他要我们脱离忧虑和恐惧，要我们放胆。阿们，我们现在一同起立赞美主。主啊，谢谢你，赞美你的圣名。主啊，谢谢你，荣耀你的圣名，荣耀你的圣名。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阿们。